开声赞美主。头先咧，我哋嗰个喇叭咧就想开声赞美主，但系咧佢嘅声音就好难听。我哋嘅诗班咧为我哋献上更好更美嘅音乐。今日我哋会继续去讲到希伯来书里边更美嘅系列。今日我哋会思想更美嘅一个嘅家乡。喺好几年前一个冬天嘅早上，当我开车翻工嘅时候嚟到教会。就發覺咧，我哋教會因為星期日有一個大餐咧，所以有好多嘅垃圾就堆喺地上邊。海鷗咧就因為冬天好難揾嘢食咧，於是咧佢見到我哋嘅垃圾咧就啄開我哋嗰啲垃圾，就整到廢物咧滿地都係。於是咧我就着手整理一下，拎咗個垃圾桶就喺出邊咧就掃。喺個時間咧就一個講國語嘅一個人咧就嚟到我哋嘅教會，又幫我一齊掃好主動嘅幫我一齊掃呢個地下。有掃完之後咧，我多謝佢，佢就話我哋你哋呢個教會有冇聖經賣咧？我就話當然有於是咧就拎出一本聖經咧就賣俾佢。原來咧呢個講國語嘅朋友咧係一個弟兄嚟嘅，佢已經信咗主，佢嚟到一個人嚟到美國咧已經有三個月嘅時間。一直都是找一個中國人的教會，但是找不到，直至到那天來到唐人街就見到我們教會那個的招牌，亦都見到門口有個牧師在那裡掃地，於是他就很興奮就來到跟我談。當我跟他談的時間，他眼淚就流下來，他說牧師，我三個月未流過眼淚，我來到這裡很艱苦，但是我咬緊牙根，但是今天見到神的牧者見到一個牧者，我就覺得我好舒暢了。我就安慰他，我說其實我自己都是，雖然我三十幾年前來到這個地方，但是當頭那三個月那種興奮去到一個新地方的興奮過去了之後，我自己也都很難受，我自己都流過眼淚。我們在外國移民在外國地方的，我們都大概有一個的難處，就是我們的父母在香港或者在中國或者在其他的地方，我們當他們年老的時候，我們就有一個要想的一個的決定，我們應該回去陪他最後那幾年呢，抑或等他過世的消息來到我們才回去奔喪呢？很多時候我們都有這個掙扎，就是我們每一個移民的子女都有這個問題，這個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那個情況和各人考慮的因素也都因人而異，但是卻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我們作為移民的，我們和家鄉其實有一個很微妙的一個的關係。希伯來書第十一章，我們剛才所讀的聖經也都講到家鄉這個問題，不過聖經在這裡所着重的不是地面的家鄉，而是天上一個更美的家鄉。有聖經我們剛才所讀到的，在解釋這個更美的家鄉之前，他就講出有三個的形容，就是形容我們信徒在地上那個的身份，幫助我們首先認識這個世界，我們在地上的身份，然後才講到一個更美的家鄉。第一個形容就在第八節第九節，就是講到我們是異鄉人。第一個形容信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一個異鄉客或者異地居住作客的身份。聖經就用亞伯拉罕的例子來講明這個意思，第八節至到第九節，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當時物質比較發達的米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地方，就去到迦南這個比較曠野未開發的一個地方，巴勒斯坦這個地方，要建立一個神的角度，相信神的子民，同埋要向當地的人去作見證，就是跟從神是幾個美好的一個的見證。聖經形容亞伯拉罕出去的時間，他仍然不知道要去哪裡，因為他未去過這個地方，不過他因住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到了那個地方，名義上他是去到神應許給他的一個產業的地方，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他同神之间那个的理解，当地人完全不认同这个的理解，亦都不接纳他，以致到他在当地居住，那些人对他听得好一些就是客人，或者我们中国的客家人啊，客人，但是讲得不好一些呢，他们就是外国人，他们就是异邦人。所以圣经就形容我们有这个的特别的一个的身份，因为刚才我讲到有三个的形容，他们三个有相同的地方，亦都有一些微妙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就特别呢就查考希腊的圣经，亦都查考希腊文的字典，要明白一下这三个的形容的意思。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第九节，这个异地居住作客异乡人的意思，就即是说在人家的国家做一个居住的非公民。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呢，它就译住 resident alien。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很熟，就是这里每一个人当你入籍之前，美国政府都称你为Resident Alien。 在法律上面我们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却不是这个国家那个的公民，或者我们叫做合法居民，或者是绿卡的居民。虽然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面，居民和公民之间可以得到的利益是越来越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作为未入籍的合法居民仍然有相当的权利。这个情况跟亚伯拉罕很不同，甚至在希伯来书作者那个时代都很不同。在他们的时代，无论是旧约或者希伯来书作者那个新约的时代，作为一个外国的居民，在外地居住的居民，是十分缺乏权利的，是十分缺乏法律上面的保障，而且不被信任的，是被排斥的。圣经竟然用这个的名词去形容我们信徒那个的身份，提醒我们什么呢？有些什么的含义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公民，不是世上的公民。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享受不到这个世上公民那个的权利，就是个意思是一个放弃权利一个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不期望有太多权利生活那个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年轻人他们到达了一个年龄，他们就会有些反叛的情况的行为就出现。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成长的阶段，他俾佢父母好多嘅烦恼，佢自己本身亦都觉得父母俾佢好多嘅约束，於是就问佢嘅父母，人人都可以咁做，点解我唔可以咁做呢？人人都可以飲酒食烟，点解我唔可以咁样做呢？佢嘅父母就唔知点样去回答佢，於是就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因为我哋系基督徒。这句的说话如果不加上详细的道理的分析，我相信没什么大的说服力，对一个年轻人没什么大的说服力。但这句说话却是出其意料之外，是很符合圣经，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出来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过一个放弃权利的生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了，他我们是层层上升，我们希望步步高升，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层层下降。他本来同神有同等的荣耀，但是他却愿意来到地下做一个人，而且不单止做一个人，而且造成一个的奴仆，而且不单止造成一个的奴仆，他造成一个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层层下降，放弃权利的一个的身份。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形容我们是异乡客的时间，给我们一个的启发，也给我们一个的勉励，就是在地上我们是少些权利的了，但是这个放弃权利这个的榜样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给我们看到。 第二个嘅形容，圣经形容我哋喺地上嘅身份系客旅。第十三节，这些人即系古时嘅伟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都是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客旅呢个名词咧，喺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咧出现过好多次，我哋都知道就系咧接待客旅啊。耶稣基督咧就称赞嗰啲绵羊啊，就系咧佢接待嗰啲嘅客旅。希腊嘅原文咧，佢就系讲到咧就行路嘅人嘅意思，即系话旅行者嘅意思。咁作为一个客旅，圣经俾我哋一啲嘅乜嘢嘅启发咧，或者我哋谂一谂，我哋去旅行嘅时间。我哋有啲乜嘢嘅情况呢？当我哋旅行嘅时间，我哋就发现旅行要简单，服装要轻便，我哋嘅要求要降低少少，先至呢活动方便，同埋嗰个旅行呢比较系愉快。呢个就系我哋基督徒应有嘅一个嘅写照。圣经我哋知道系世界上面最畅销嘅书，但是一本基督教的书呢，就往往都是世界上面最畅销的书前十名之内的、这个就叫做天路历程、这本书为什么销路这么广呢？它引人入胜的一 个地方，就是它很细致的形容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就是一个旅程，一个天路客，就是一个回天家的一 个旅程。然后在个旅程上面呢，就遇到好多的困难，亦都有好多的人去试探去攻击我们，但是却是坚守的时间，我们就得着去到一个的目的地。基督徒就是一个天路客，所以我们就不要被太多的物质去缠绕，以致不能够轻身上路。在我初信主的时间，我就睇到一个嘅故事，到咗今日仍然成为我嘅一个嘅警惕。呢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佢信主，信咗主之后咧，就走上呢条天路，一路咧系朝向天家去走，背住一个背囊，好开心同行，亦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同佢一齐行。但系行下行下嘅时间，佢就觉得哇，呢个路实在太长啦。在这个时间有一个人呢揸住个单车在他身边经过，他就说这个是一个好主意啊。于是呢他呢就亦都拿了一个单车，于是呢就踩单车上路。果然是行得快了很多，但是个单车在落斜路的时候还好，上斜路的时候呢亦都是很辛苦。于是他就觉得哇，原来这条天路都挺难走。在这个时间有一个人乘着一个电单车在他身边经过，呼这样经过，他就很开心，他说这个是一个好的主意。于是他就换了一架电单车，背囊在后面，然后还有些行李在后面，就上路了。无论上斜坡落斜坡一样行得很开心。但是行得没多久，他就发觉日晒雨淋真是挺辛苦。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小房车在他身边，呼这样经过，这个是一个真的好主意啦，哎呀不用日晒雨淋，所以他就将个电单车就换了一架小房车，那就继续上路。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他的车就越换越大了，他后面那些行李就越积越多了。一日终于见到天堂的门口，原来引向天堂的路是窄的，原来门是小的，于是他就见到他就入不到去。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常常给我一个警惕，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天路客，我们作为一个旅客客旅，我们需要轻身上路，不要被周围或者一些物质缠绕，以致我们得不到主那个的应许。第三个的形容就是寄居的，第一个就是异乡人，第二个是客旅，第三个是寄居的，亦都是出现在第十三节。寄居这个希腊文的名词主要的意思是暂时居住那个的意思。很多年前我们的教会派出一队短宣队，参加的多数是土生的年轻人，去到南美一个地方去传扬福音。 当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那个领队呢就发觉住宿的情况很差，因为是一个落后的地方，比想象中或者他们事先见到的图片呢还更加的差，就恐怕这班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就受不到了。但是很奇妙的事发生，当他们完成了这两个礼拜这个短宣的旅程，他们检讨的时间竟然没有投诉，这班呢生活在富庶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投诉，他们表现得很成熟。那个领队就说，为什么你们真的没有投诉呢？我很诧异。这班年轻人就说，哦，其实两个礼拜而已，我们挨得到，只要有回家的盼望，这两个礼拜就不算得什么东西了，反而这个经历帮助了我们更加欣赏自己屋企啦。又有一年，又有一个短宣，又是出发，今次是完全不同，食住都好好，工作又不多，行两行祈祷那就得了。但是今次那些年轻人就投诉了，相反先头就不投诉，今次就投诉，喂，这样短宣太舒服了，不像宣教，下次不来了。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能够忍受艰苦的生活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只是短暂，这个就是寄居那个的意思，这个就是圣经形容我们基督徒是寄居的意思，也都希望我们产生同样的一个观念。不过当然圣经这里讲到时间的观念不是两个星期，而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生。但是在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生区区几十年，比起永恒的生命，其实亦都是寄居，其实亦都是暂时。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以寄居那个的角度去看世界的事物，我们就能够看通了很多的事物，我们就除去很多的投诉，很多的苦恼。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小结一下，就是异乡客，我们是异乡客在地上，给我们什么的启发或者什么的应用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放弃权利，或者我们不要期望有些什么的权利。第二方面，客旅给我们有什么应用，有什么启发呢？就是提醒我们要轻身上路，而且有一个目标。客旅虽然是好像是居无定所，但是他却是一个有目标的，你想着去香港就去香港，你想着去广州就去广州，他是有一个目标要达到的，这个正是我们那个的写照。第三方面，寄居给我们什么的应用，给我们什么的启发呢？就是暂时的，因为这个暂时的时间里面那些的困难，那些的辛苦就可以享受了。不过在这三种的身份，有一点我们应该去明白的，就是圣经提醒我们，无论是异乡客，无论是客旅，无论是寄居的，他最终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创造我们一班看破红尘，即是放弃这个世界的一班的信徒。圣经在这里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眼光，我们要仰望那个更美的家乡。唯有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的时间，那个客居那个的痛苦才可以得到一个的解决，然后那个困境才知道会结束。就好像第十四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个神学家，他被问及为什么世界上面有那么多的苦难呢？世界上面有为什么魔鬼的存在呢？在信仰的角度怎样去解释呢？这个神学家当然给了有很多的答案，但在总结的时间他就讲，他说苦难和魔鬼的存在似乎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剛才我提出那些答案只是对我有些帮助，亦都不肯定对你有帮助，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这些困难，这些苦难，这些魔鬼存在，是指示我们不要放希望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并非一个最后的乐土，引导我们羡慕那个更美那个的天家。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列出了三个我们的身份之后，终于就讲出我们仰望天上更美家乡那个的原因。为什么天上的家乡比地上的家乡更美呢？首先因为它是神用应许去设立的，用应许而设立的。第九节，阿伯拉罕因着信就在左写应许之地作客。然后十三节亦都讲到再一次出现应许这两个字。这个世界有很多应许，但是很多应许都落空，就来就进行总统初选那些候选人各样的应许，减税啦，依样啦，嗰样啦，有各样嘅应许。但係我哋都知道未必一一能够实现，好多时佢讲完当选咗就唔实现佢嘅应许。但係唯有神嘅应许先至係最可靠嘅应许。呢个喺我哋信仰嘅经历里面得到证明，亦都从其他嘅信徒嘅见证里面我哋得到证明。第二方面，为什么天上的家乡更美呢？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天上的，不是属于地上的。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自古以来，人类追求和平，在地上建立天堂，在地上建立乐土。但是地上的乐土，地上的和平比禾杆草仲要脆弱。我哋以为人类越文明对战争就越厌恶，但系我哋都知道世界两场嘅世界大战就系喺我哋呢一代嘅人里边去发生嘅，就喺所谓进步嘅二十世纪里边去发生嘅。而家有好多嘅恐怖分子，亦都有一啲嘅叫做反恐专家，即系去对抗呢啲恐怖分子嘅专家。呢啲专家就话俾我哋听，同佢哋所掌握嘅资料里边，佢哋睇到虽然嗰啲恐怖分子科技仲未成熟，但系佢哋已经在计划当中，就系制造嗰啲叫做污染炸弹啊 ，dirty bomb 啊，污染嘅炸弹，就将嗰啲辐射性嘅物质就放喺炸弹嗰度。当这些炸弹引爆之后，被污染的环境就几百年都不能够再住人。这种所谓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些的恐慌思想在几时出现的呢？就是在21世纪，有我们所谓的进步世纪里面去出现。以至到我们知道医疗科技本来已经将天花从世界上面完全消滅了，即是已經是宣布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布天花已經是被除滅的一種的病症。但是現在如果你看新聞，你就發覺因為怕恐怖分子去傳播天花病毒，所以現在又重新要製造很多的疫苗，現在 stockpile 很多的疫苗，恐怕这个恐怖分子就用天花菌去杀害人类。所以人类的前途是很难预测，地上的乐园可以说是十分的脆弱。你喜欢去加州吗？加州有地震，加州有旱灾，加州有火警。你喜欢东岸吗？东岸就落雪，掘到你腰都断了。所以世界上面没有一个的乐土，唯有天上的家乡才是我们所仰望的。第十六节这里讲到第三方面，就是这个家乡为什么是更美的，因为它是神所预备的，是永恒的。第十六节，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人的城市无论几华丽都可能会毁坏。有好多人好鍾意美国纽约，佢嘅号称叫做大苹果。 但是这个苹果呢只宜远观不宜近望，我常常呢都同嗰啲啊同我一起嚟探访我嘅去纽约呢同佢行下。我话纽约呢你远睇就好靓，你近睇呢嗰啲楼又百几年又穿窿又钉晒板，然后呢又周地都系水。所以地上所谓华丽嘅城市亦都有佢阴暗嘅一边，亦都有佢一个黑暗嘅一边，亦都有佢没落嘅一天。就好似底特律这个城市曾经是几咁嘅华丽嘅一个城市，当汽车业蓬勃嘅时间，但是而家如果你去到底特律嘅时间，就喺市中心就好多木板钉住嘅一啲嘅建筑物，有佢没落嘅一日。喺华美嘅背后亦都有佢腐败嘅一面。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嘅罗马城是当代独一无二的城市，无论在文化方面、在人才方面、在建筑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城市。但是在主后四百年，这个大的城市竟然被一班在北欧而来的没有文化的民族入侵毁坏，以致到很多人不敢相信一个这么华美的城市竟然被一班不学无术没有文化外邦人入来侵占，就在他们的街道上面在那里充满了这些的北方那些的所谓的蛮人，以至到当时的最伟大的一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都不能在这件事上面很深深的一个的思想，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他就讲到，他说结论就讲到好像希伯来书的结论一样，他说人类去建立城市，但是人类亦都亲手毁坏他的城市，唯有上帝之城才能够传到永远。我们基督徒我们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不等于我们不理这个世界，我们不用一个过客的心态去生活，不为我们身处这个世界去谋求幸福，去为周围的人去谋求幸福。相反的，反而我们因为羡慕天上这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就更有能力去改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代德国有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叫做穆尔曼 Mottman， 他就提出一种叫做希望神学。他的理论是可圈可点，因为他强调基督教对社会带来的建设的功用是多过他强调信仰对社会带来的救赎。他只不过是说这个信仰是对教会好有社会好有贡献，就降低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或者他的观察亦都是正確的。他就說希望神學就是將榮耀的盼望，就是一個基督徒對將來的盼望，去借用到今世，然後用在我們的世代裏面，以致到我們的生命和這個世代能夠更加的豐盛。所以他的思想就被稱為希望神學。沒錯，我們都可以提早支取将这个将来这个家乡永远更美的家乡这个盼望，使到我们那个生活更加精彩。但是同时我们亦都需要互相的提醒，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园是不属于今世，我们都是天路客，我们是客旅，我们去到远方我们有一个目的。每一个人的步伐未必相同，但是我们虽然有快有慢，但是有一点肯定相同的，就是我们每过一天我们就靠近这个目的地又近一天。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季节转换年日过去我们有把握的一个的盼望。社会学家有一个观察，他说新移民无论什么地方的新移民都是奋斗力 通常都比本地人强嘅，因为佢哋要喺度建立家园，佢哋就要付上120%嗰个嘅努力，所以佢哋嗰个奋斗力系好强。但系当佢哋安顿咗落嚟之后，满足咗现况之后，佢哋嘅奋斗力就会转弱。如果我哋用日本呢个嘅例子，当我成长嘅时间喺60年代，日本无论喺球类、田径、游泳、体操项目，都系亚洲之冠。净系打乒乓波咧，中国有阵时赢到佢，但系其他嘅项目咧，全部系日本嘅人咧去雄霸。但系当佢哋经历过60年代、70年代经济好转嘅时间，佢哋嘅思想转向享受嘅时间，佢哋就俾其他嘅国家去追上。当我哋睇到呢啲事物嘅时间，我哋就发觉灵性方面都系一样。如果我哋正確嘅去认识自己客旅嗰个嘅身份，我哋嘅灵性就有一种奋斗，一种嘅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睇完呢段嘅圣经嘅时间，让我哋嚟问一问自己，我哋如今喺天路客呢个角色里面，我哋系稳步向前嘅天路客呢，抑或我哋已经系坐低咗落嚟唔想再喐嘅地头虫呢？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哋多谢你，你藉住希伯来书话俾我哋听，我哋依三重嘅身份，我哋系异乡人，我哋系寄居嘅，我哋系客旅。求你帮助我哋，我哋能够喺其中学到功课。我哋知道我哋因为系异乡人，所以我哋喺呢个世界上面嘅权利系会减少。我哋因为系客旅，我哋知道我哋就要轻身上路。我哋知道我哋系寄居嘅，以致到我哋就唔会因为暂时轻嘅苦楚，我哋烦恼。我哋仰望天上更美嘅家乡，求天父你帮助我哋，用呢个彼此嘅勉励，以致到我哋呢个天家嘅道路系一个精彩嘅道路。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